大乘起信论，我们看到这个新生灭门，新生灭门，他们看新生灭啊，这个新生灭是依如来藏，故有生灭心，也就是生灭心是依如来藏而有的。那下面下一段接下来，所谓不生不灭，以生灭合合，非一非异，名为阿赖耶识。所以这个地方解释的阿赖耶识，跟通常唯识学所看到的这个阿赖耶识啊，不太一样。通常我们看接触唯识学的阿赖耶识是这样的啊。我们平时看到是讲的阿赖耶识里面，它分成清净和杂染两种啊。这里面有清净的种子和杂染的种子。那这个什么呢？先是种子。种子会起现行，种子起现行，现行有新种子，是不是？平时都学唯识这样的嘛啊？那就我们这里面阿赖耶识，就是第八识的阿赖耶识里面有很多很多很多种子，有清净的种子，有杂染的种子。遇到杂染的境界现前，那杂染的种子起现行，然后呢，又把它熏到种子里面去。是不是这样啊？现行新种子，种子起现行。若依到清净的，依到清净的境界呢？清净的境界它也是这样，起现行新种子，这个新种子这么来的。啊，这样呢，有能长、所长、无碍之长。这个阿赖耶识它是什么作用呢？能像仓库一样，它能藏很多东西。然后呢，这里所有的染净种子为所藏，藏在这里面。然后呢，又因为第七识的把关，时时牢牢掌握住，就我们我知我见呢，都是因为第七识的作用。它阿赖耶识这里有一个我爱时藏的作用。然后我们看起信论呢，它就不是这么解释，但是有这个意思。好，我们现在我看的很多本的关于起信论的解释，他还是按照这个唯识这个角度来说的啊。我们看啊，这里所谓生啊，不生不灭，不生不灭就是我们上面看到的什么呢？真如是不生不灭，生灭就是流转。那么这里讲说生灭以不生不灭，以生灭合合。不是一个，不是两个，叫非一非异，名为阿赖耶识。这是起信论，这是阿赖耶识哈。那么这个真如彻底所举的那真如门所讲的是心，以真心为根本，以真心为根本。那么这个地方生灭门，心生灭门与这个生灭心，以阿赖耶识为根本，就是轮转的一个依据根本啊。 所以这里讲的关键是什么呢？一如来藏故，一如来藏，通常说一如来藏，从如来藏的角度就说呢，众生好像是如果成佛了，从佛这个角度说是像醒的时候的心。那么下面说一不生不灭，以生灭合合非非名阿赖耶识。这个阿赖耶识相当于在做梦当中，做梦当中的心它离不开觉醒时的心，所以叫非一非一。一个不是醒的时候的心跟做梦的心一样不一样？做过梦没啊？有时候白天也会做梦呢、啊。做梦的心跟觉醒的心非一非一，不是一个，不是一个，因为它一个是做梦，一个是觉醒，非一啊。然后非一，它没有离开真心，没有离开真心，所以它不是一个，也不是两个。那所以说，这个里面的行长的有清净和杂染，有清净杂染。所以这阿赖耶识，或者解释为它有两面，有清净一面，有杂染一面，水染污和凡净的两面。那么唯识说叫转识成智，它要转。那后面我们这里面起心论也有叫转识，识能转变啊。那转五识，转五识成什么智啊？我们常都有不少人都没学为识的呗，成所作智是不是？第六识呢？妙观察智，然后七识平等性智，然后八识大圆镜智，它能转。那么在起心论叫做熏，熏，就是你染污的，我用清净的把你熏过来。清净心被无明熏了，它就是随流转生灭去了，是这么一个解释法。我们接下来看它这个名称，在经典里面，如来藏以阿赖耶识名称的同义有什么不同？人伽经、密严经有这样的名称，有如来藏，也有阿赖耶识。有时候讲如来藏，有时候讲阿赖耶识，有时候讲心，这三个名称。唯识学通常没有直接讲到如来藏比如说《解生密经》，他就讲这个阿赖耶识或者心这样讲。那么大乘阿毗达摩经呢，有这么一句话，这句话大家可能会比较熟悉：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一，有持有诸趣即涅盘正德。这句话比较熟悉吧，曾经听过没？无始时来界，就从无始以来一切法等一，就是清净法和染法都是一，这个阿赖耶识。由此，所以说由此有诸趣，有三界这个六道那最后即涅槃和正德，正成佛，他也离不开，也不离开这个。但是在因为的解释有所不同而已。所以叫如来藏是真心，属于不生不灭。阿赖耶识通常是从生灭心角度来说，那所谓的合合非异，非异是指的不生灭，以生灭这个体性各不同，生灭跟不生灭它两个体性不一样，所以说这里讲的是这个非异合合，它能够合合，所以非异，但是不生和生，就是不生灭以生灭，它这个体性不一样，非一。下面打个比方说，你犹如这个太阳，太阳就像蒸炉一样，透过银尘的阴光，阳光跟阴光就相当阿赖耶识，这是生灭心。我三面说一个 是觉醒的时候跟睡梦的时候叫回忆回忆啊，这个阴沉，像今天的天比较阴，阴它还亮啊，但是透过阴沉的亮，这个在朱本解释里面说，这就像阿赖耶识，阿赖耶识意思它不离不开那个透亮的眼睛，太阳。因为我们坐飞机，如果在机场地面上是下雨，它飞机上升以后，它会穿过云层到上面，我们看晴空万里，啊，这个景色挺好的。所以这个就不一样。它的比喻说，如来藏真心就像这个穿过云层上面那个阳光，然后阿赖耶识像云层底下的阴光。啊，这就是了解他挥时这个挥一挥意的道理哈。那么这个不同的解释，对阿赖耶识有不同的解释。那我们这里不是专门来讲唯识，所以只是略略了解，将他遇到这样的名称，看书遇到这样名称，这个我们了解一下啊。那么古地论师他译为真心或者佛性，无漏信尽，叫无漏信尽。地论师这古代的地论师这么解释的，他真谛三藏翻译叫无事实，他不会失去，叫无始熏及一切种子，认识不是众生，从众生生死当中呢，它有无漏性的功德，它的不是。那从两方面说，它流转的业不是，它清净的这个种子它也不是，叫无事实。那么玄奘大师通常翻译的叫能常所常，我爱之常。后期的唯识基本上是依玄奘大师翻译的经典以及玄奘大师的著作啊，后期的窥基大师的著作，这个唯识正统应该是依玄奘大师，他是从印度这个戒贤大师的唯识思想啊，后期通常是这么来的。但是古印度的一些唯识的论师，他观点本身就有一些不一样啊，不一样。那这个我们不专门研究，只是略略提一下而已啊。那玄奘大师翻译的，他是偏重于是我刚才提的，就是种子起现行，现行新种子，他尤其指的是这个持种啊，这个阿赖耶识他能够持种子不是。我们从佛法的方面角度说呢，我们所做的一些善业恶业啊，有个阎王爷拿个本子给你记下来，有没有？然后偷偷做，阎王爷可能没看见呢，就没人记。按照佛教说，都是八识当中给你记录下来，那是方便说。方便说，那倒是阎王爷有没有用？他共业所成会变成阎王爷审你，然后呢有没有你种子就起现行啊？你曾经在哪里哪里做过什么事情，我本子给你翻给你看，其实就是翻我们的八识当中的种子，然后起现行，你就会变成那种像。因为有些人生病他就会现成那种境界啊，你看神经病的人他会自己那傻笑，他的圆那个镜他觉得很好笑，我们说你笑什么，有什么好笑的？他说这么好笑你们怎么不笑呢？而我们说神经病，他说你才神经病呢。他圆的镜，他会变现那种境界出来被说圆。那么这个通常这是指的是什么呢？这业感的艺术啊，唯识叫艺术识。艺术识是这种子到那里面，他要起现行或者受报，他有个等待时间，叫艺术而成熟，就意识不同的时间。来这个呈现果报，因缘不成熟，他就不能受报。 这个吾爱之长通常是从这个角度而言。那么再看人伽经，人伽经说，如来藏本性清净，不生不灭，无始时来以杂染法自所熏。如来藏它本来是清净不生不灭的，但是无始以来呢，为杂染法所熏，名为阿赖耶识。因为阿赖耶识通常是从生灭流转角度而言，所以本论称虚妄心喜成不觉。然后他这用的这个解释方法不一样啊，起心论叫虚妄心喜成为不觉，这个地方就叫做根本无明，通常是根本无明。圣曼经说，圣曼经是这么讲的，众生心自性清净，众生心他的自性本来是清净的，唯客尘烦恼所染。他客尘就是外来的，客是外来，在那客主是一直住在那里的嘛，那么就客尘烦恼所熏染，虽为一切烦恼所熏染，但心性防治本性清净，心性还是本质清净。这个文字再好懂不过了，虽然被熏，但是它本性还是清净的啊。这也就是生灭一不生灭，和合不一不一，染而不染，不染而染，叫深圳的义理。下面这个比喻说，所谓和合，怎么个和合法呢？如大海的水因有风起波浪，那波浪与海水以及风它是不相离的。海水起波浪它都没有风，我们通常说无风不起浪，你有风它就会起波浪。那个波浪它没有离开海水，但是呢波浪呢跟海水呢有点不一样，它虽然是水，但是我们通常叫波或者叫浪，不叫水，这个名称上不一样。这就是不生灭具体随无明的分成生灭的动向，生灭的动向那就是波一样，我们众生在流转当中它时时都没有离开我们真正清净的心，随时都在。所以通常常中说当下即是，当下即是，我们就翻不过来，通常是翻不过来，因为凡夫烦恼执着太重，翻不过来。它就是这个，随着清净心有波澜有分，所以它起波澜嘛，是这么一个关系。所以说，非一，就全心啊，真心全动随生灭心，叫做非一。虽成生灭，其体恒常不变，以生灭非一。如果是一，如果是一个，如果说一个灭掉，那就真心都灭掉了，就成断灭了，不可以啊。如果说完全是一，完全是一，那个人是个人的，你去流转啊，那么我真心就不去流转了，那就不能成立，所以就叫做非一，非一啊。这上面就生灭以不生不灭，以生灭和合非一非一，这叫阿赖耶识。所以说阿赖耶识通常呢是从有生灭万染来说的，但是呢它又有不生灭真境所在，那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唯识学讲的阿赖耶识里面有清净有杂染。那么我们修行过程干嘛呢？就在那熏，以善法把这个杂染的种子熏掉熏掉。打个比方说，你种了个大树，那个大树慢慢长得很茂密，那么大树底下那个草怎么样？长不起来。如果你把大树砍了，那个草怎么样？蹭蹭就起来了。意思说你善法很强大的时候，那个杂染的种子怎么样呢？所以佛法说断，其实也是个方便，断。 其实没断，只是善法极其强大，那些恶法恶的习气根本就没有起现行的机会，它没有力量，它就没有力量。所以一旦这个你看这有些修行修得很好啊，哪一天他不行了，崩盘了，怎么样，他又随着烦恼去了。开始善法很强大，他哪一天那个不强大了，又让这个恶法起来，杂乱的起来了，又把善法怎么样掩盖住了。你看到没有，我们周围以前没有那么多的那些野藤啊，现在那野藤很厉害，野藤一长起来就把整个树把你包起来，那个树怎么就被它缠死掉，就枯掉。我说他看这个东西就像很像我们的烦恼一样，你看那烦恼太过强大，就会把你的清净心给占据没了。所以祖师们说白头朝叹祖师一啊，他随便依法无为法界都是佛法。你仔细去看看周围那些转那些藤啊，野藤把树给藏死了，那就是佛法，把善法给这个掩盖住了，它就不能起作用。你再大了没有作用，怎么办？把它割掉后，它也会长的。如果说它这个树长得太过厉害，比它还厉害，那个就它就没有办法了。这些修行也是这么一个对峙，一个对峙，欣喜、有时候也叫串习。你经常串习一些不好的东西呢，它就那个种子就会起现行，经常起现行。然后你抖音刷多了，它就会起现行了，对不对？他想了，这些东西都自然而然就会冒出来。然后你经常在诵经啊，那有位法师最近经常在诵经啊，他就会经常跟我聊的啊，最近那个经里面讲什么故事啊，我说这个真好啊，他就会心起善法啊。然后你经常刷抖音，他只会告诉我说，哎，最近抖音又刷什么了，又是说什么什么什么故事。那个对，如果说你内心够强大的话，也可以转为佛法；如果不够强大，你不能转为佛法。人就会随着那些东西去转啊。你比如前一段时间大家都看那个什么这个徽州宴，是不是啊，都刷那个东西。我那天突然想起来一句话是什么呢？人言可畏，人言可畏。他竟然把一个企业给淹没了，跟现在网络有多厉害。因为你乱讲，现在以前乱讲只是几个人知道，现在你一乱讲一发出去，大家引起公愤，大家共同来围攻你，你把你一个强大的企业把你淹没了，多厉害！比如说，都是你这个善法不够强大，一旦烦恼起来就麻烦了。我们大家通常烦恼，你看见没有？那也是佛法，看徽州宴也是佛法，是不是这样？而一切法你就往道上会就没有问题，如果不是这样你就会越跑越远。好，我们接下去这个讲的阿赖耶识，就说此时有二种意，他完全跟唯识学讲解释方法不一样哈，有二种意。能摄就是行摄或者具足，能摄一切法，生一切法。其实那个能后面也有能摄一切法，能生一切法，也就是这个阿赖耶识。因何为二呢？一者觉，二者不觉。他从觉不觉来解释，唯识是从染、杂染和清净来解释。当然觉就自然是清净的，不觉就是杂染的，他是这么解释的。所以这个地方是这个这么看的啊。所以阿赖耶识他是觉是从他的自体本身本体真相来说的，从真如门而言。不觉呢是妄染心许意，或者叫无始无明，这就叫这个生灭门。那么真如有不变意，真如是不变，从真如门说不变，它有随缘，随缘就是生灭了。那么无明，他无明也就跟着无始以来，这个无明是无始以来就有的，他 它是无体叫空意，无明本身是无体，它就包含的真如门的意思。那么有事用成事，它有用啊，它让你扭转生死起颠倒啊，那么这就是这个生灭门。所谓觉即众生本有佛性，这个好懂啊。这个觉也就是我们本性本来就有一个觉性，佛性就是觉性，或者说成佛的可能性。不觉即是无明妄动成生死暂佛性觉故，不觉它障碍你觉，那就是无明。那么本觉以真如如何来这个区别呢？本觉是从功德性而言呢，本觉是从功德角度，它含聚的有功德。真如是一体相，它是觉缘觉相啊，它因为这个真如的本体，这个本体你要用语言去形容它，它没有办法，它必须到叫觉缘。举个我们生活里面的例子说，你这个人很坏啊，很下贱，怎么怎么样，他还有语言可以表达他这个人很坏，还可以说他坏。你这个人很低下，然后用低下去形容他啊，这个人很流氓，他用流氓去形容他。如果说这个人坏到没有办法说，就哎呀别提了，那个人没法说，那就是很严重，是不是这样？这个可以体会啊，那个人很好，好到什么程度？很好，他还可以表述，哎呀，那好得很啊！那经典里面常常说，佛的功德啊，那虚空可细，水可量，那么没有办法去这个去表达形容佛的功德到底有多大，那就是他的本体。所以说，语言啊，在某方面表述是可以，在真正讲到他本体上。他没有办法去阐述它，它是很苍白的。所以呢，真如它是体觉相说，本觉为翻染所显。本觉是因为染污，把它翻过来成清净，显出它的功德而已。那就对死觉而言，开始不觉，后来觉悟了，对死觉而言，那么一不觉。说有死觉，这后面还有点绕啊，那你理清楚的就没有问题。真如它本来就那样，它不讲怎么翻过来翻过去翻染，它没有这么说法。我们看它什么叫做能摄一切法，能摄是这凡圣依正染净因果，这用天台的一句话比较好理解，叫理具，理具三千，有没有听过这个名词？具足，它本来就具足的。比如说十法界护具，十法界护具在众生界当中，它具足的声闻缘觉这个二乘那乃至菩萨佛啊，它都具足，它里面那个性有。佛它可以降到各界当中去度化众生，是这样护具。所以这个地方说呢是能摄，它含摄凡圣依正二报都有。那么依此时而建立，就是依这个阿赖耶识而建立起来的。阿赖耶识它含藏的这一些无疑，所以它这个从起心论这个角度来解释，后期人说它更圆满，它直截了当这么讲，它就已经具足这样的一个功德了。生一切法，此时不觉熏本觉，不觉熏本觉，复熏。他为实说，强大太过强大的，他不能熏。那么这个，所以我讲的不一样的角度在哪里呢？起心论说不觉就是无明能熏本觉，生诸杂染法，生出染法。流转生死，让众生流转生死。流转生死原因是什么？因为是不觉，不觉里面它有觉性在， 但这个决心一点作用没有，他就随身子去了。以本觉取始觉故，如果本觉能发起始觉呢，就去怎么样呢？生诸净法，它还是一个升起净法，去证涅槃，一十二义变生一切染净诸法，故言能生。它的能生能摄，它含摄着有啊。那么义的不觉，它就随杂染；义的觉，始觉觉悟了，凡净。所以一不觉呢，能生懒啊，那也能生静。那一觉呢，一觉这个角度说呢，生静同时也有生懒，这个说明是觉不离不觉，不觉不离觉，没有离开，这就非一非一。所以这样呢，以是生灭心，所以还有说凡灭，凡灭也是依这个心而来说的。下面看讲觉，这个觉体的，我们这是本身的觉体是什么样子呢？讲到觉，它又分成始觉啊。那么本觉随染相流转生死，我们看这个所谓觉怎么解释。所言觉意者，为心体离念，这个心体是离念，离念相则，它离念就离相，因为我上一次提到有念则有相，这个要这么去理解啊。佛菩萨已经离念了，离念他到底有没有念呢？有人就问说有没有念呢？佛菩萨有没有念？肯定是有念，他以上法等。他遍缘一切众生，观众生的根基，他没有念，他怎么去观众生根基啊？他看到众生的种种情况，他只是无漏清净等流所现。我们一旦有念，就怎么样？会动心，动心通常就叫做起烦恼，就会执着，就会执着。一旦动念头了，然后你就去起种种不好的心念就起来了。你比如说这几天办这个培训班的，我就动念，我说办这班有啥用呢？然后后来又想想，今天坐在那我就在想想，我说这种形式它必须得要，必须得有。为什么呢？它作为一个团体，作为团体它有存在感呢、啊，他什么都不做，他存在感没有，他怎么做呢？他必须用这种。我说这个教职证的严审跟那个培训班，他怎么挂上钩的呢？啊，我们刚才来之前还讨论这个事情。我说你要严审，你就一个一个叫来审。你最近这么五年来，你到底干些什么？你在哪里住过？啊，做些什么事情？这个审还有点像样子嘛，是不是审嘛，来审查嘛。然后你请一些人在那里叨叨叨叨叨一阵子，跟我们一点关系没有，是不是这样？但是他必须存在，我发现他必须得存在啊！你那么省这么多人，怎么省啊？省的也很累。他就大体上没有问题，这资料上大体没有什么问题，他是卡戳，太简单的卡戳吧，大家就觉得说那就不过瘾，怎么样弄个复杂一点？弄复杂一点，你比如说我们做个事情啊，唱个赞呐、啊，上个香呐、啊，他就觉得好一点。你直截了当说这什么都没有啊，居士打普陀直接宣书书宣完了走人了，他说这叫打什么普陀嘛？那起码得唱唱赞啊，拜拜愿呐、啊，劳其筋骨，搞得很累啊，师父们也很累，居士们很累。哇，这个很好，普陀这个佛顶人说五羊啊。是不是这样？无央普通话怎么说？就特别好啊，特别好，就是就能够相应。所以说他必须有一致感，所以你就动念头，动念头你就会去起妄想，起妄想生烦恼。我说我这个适应不了。后来他走了，我一路跟他说，我说我很难适应这种这个行为。然后他告诉我说必须要这样做。好， 是不是依教奋行，对吧？依教奋行，我们是干嘛的？要严审，请他们来跟我们叨吧。我们还不是去那别人的地方，还好一点，他忍一忍。开始我不敢说哈，可以偷懒，趴那睡觉，拿本书看，然后没事拿个纸画画，你可以画画。他以为你做笔记不是挺好，对吧？我说都画画了，怎么也不好，我都不敢说。啊，甚至他的课你可以拿出来手机看看，对吧？我们这个课不可以。啊，你来了就可以，他就有人头，他给你弄上名字，编上号，他就这样子。所以说这个形式也是需要我们才怎么去对待。按佛法说，能说得通世俗地，啊，然后呢，世间西堂有没有？对得上，你不能说不对，对吧？世间西堂要不要？需要这么一个过程，就对了。这叫这么理解。所以，佛菩萨的念相，他有念也有相，肯定是有，但是跟众生的不一样。我们遇到这一种不相应，与自己不相应的，我们就会起烦恼，甚至呢会招惹很多麻烦的事情啊。所以这个地方说，你能够离念，从众生角度说，离念等，离念相者等悉空界，无所不变。法界一向即是如来平等法身，依持法身说明本觉。这个讲的是离念，你彻底离念才能够说本觉。这觉有妄有念所缘受限，就像冰一样，冰它就一块在那里，大了你笼体小的还放不下。它如果是个视角的，你用一个方形的器皿，它也装不下去，那就是有烦恼、有相、有念的情形。如果说离念离相，化冰为水，一切相它能够融合，这就是理解为佛菩萨应该有念，它像水一样啊。道家不是讲上上若水吗？上上落水这个解读的版本也很多。上上落水，因为水它微有形，它怎么样？你高了我就往下流，高得烂你，我凸显你，我不掩盖你啊。如果说你有缺点嘛，我把你盖住啊，你低了吧，你低的不好，然后水把你盖住，你怎么解释都可以啊。所以说这个像水，那么离念的佛菩萨它就像水一样，你放在哪都行。众生心有时候不行，你像我们这两天上课，有些人就不没办法，怎么样呢？这很煎熬啊，不去又不行，我得去吧，坐得腰酸背痛腿抽筋呢。我昨天从头听到尾，昨天晚上那堂课从头听到尾，因为他讲，我看看这些人怎么讲长宗的嘛，是吧？他讲讲他自己不好意思的啊，这个我就不讲了，这个我就不讲了。他觉得说我这个外行人跟你们内行人讲，他有点不好意思，对吧？那他怎么说，他也有研究，他起码翻的很多资料，他也翻的很多资料也非常难得啊。所以说我们这个在怎么看待离念啊，净念这个本觉啊。本觉体即众生本有佛性，若迷本觉或如来赞，虽迷不是，虽然迷，但是他不会失去啊，不成离念。我们从来就没有离开这些念头，杂染的念头、烦恼的念头，它不显现，所以它不能显现。如果离念乃是大智慧，它能够变造一切，就像冰化成水，怎么都可以，它就能够变啥一切。所以你一块大冰，你甩那你都甩不出去，所以这个就受局限啊。离念与不离念的区别啊，下面看讲这个本觉死觉的一些关系啊。始觉，我在他们打箭头，始觉、不觉、本觉又死觉。死觉是对不觉而说的，死觉是对不觉， 原先一直都不觉，现在开始觉悟了。觉悟觉到什么呢？觉到本觉。这个死觉不觉，它离不开这个本觉，是这个意思哈。好吧，好，何以故？本觉义则对死觉义说，本觉的意识那意义，它对死觉而言，以死觉则即同本觉。这么绕啊，大家也会糊涂啊。我简单画个图啊。镜子本身叫本觉，这个蒙尘了，这个镜子蒙尘有很多灰尘在上面，那就是不觉。现在我开始怎么样呢？知道这个镜子它能够照万物，开始擦拭它，这个理解什么？死觉。你看看他有没有离开这个一个镜子？始觉觉这个本觉，是不是？他开始觉悟，他那个镜子灰尘不能照或者能照，他都是依这个镜子来说的，都是依这个镜子来说的。那么镜子蒙尘了，现在知道把它擦掉，它能有作用吗？我慢慢擦，这个叫始觉，这个蒙尘叫做不觉。他说这个不觉依本觉而说，明白吧？这个蒙尘有镜子他才蒙嘛，没有镜子怎么办呢？我有个镜子说他蒙尘了，是依镜子来说蒙尘，有灰尘，现在擦掉，所以说这个死觉还没有离开本觉，他觉的死觉觉什么呢？觉本觉，始觉觉本觉。开始觉悟，觉到这个本来具足的佛性觉悟，因为有不觉，所以这个开始就没有死觉，那你只是去生死。现在我返懒返净，开始死觉，觉到这个本觉， 这样明白吧？好好懂一点吧？啊，怎么样？还是不觉？还是死觉？有没有点死觉啊？死觉是从凡至圣渐次觉悟，就是那个镜子有灰尘，我慢慢擦，慢慢擦，把它擦出来，叫渐次觉悟。众生从开始修学佛法，我们的渐次明白。我们出家之前也是稀里糊涂的就出家了，有一点善根好药，听到哪一种说法，看到哪一本书，去寺院遇到出家人，一种好药出家。出家完了以后，你这个时候还不是完全了解，就会摇摆。不少进人呢，满腔热忱，从北方呢，东北西北跑到这儿来住了几天，说我不适应，我有没有？这个死觉还没开始起作用呢，他只是听说而已，他开始不知道。通过慢慢的学习佛法，这个本觉的善法起作用了，觉得佛法真的好。若出家若干年以后，他就会觉得说佛法真的好。那我们常住有几位法师从来都不用手机，他一天都在佛法上。那有些师父担心说他会不会难受啊，会不会无聊啊，你们采访一下法药法师。他从来也没找谁聊天，也没去串聊，对吧？他完全把心放在佛法上面，真正是这样，他会独乐乐，他就是可以了。啊，管他修的正的怎么样不知道，他能做到这样，你不信你试试看。哎呀，没电啊，手机没得充电啊，咋整啊？着急啊，狂躁啊，抓东西，抓出来见那个稻草断了，没得抓，它就会怎么样？ 从来都不抓，你怎么都可以依的佛住的佛法山，这个就叫始觉起的作用。你不能说佛法呀有什么什么作用，你我们在常住很多榜样，你不去看看他们，他们过得很好啊，他们没有烦躁啊，没有说如什么如求意出意求戏出意，如果这种心态你就会很烦恼啊。现在有人开始准备订票了，都是这样安居生一个多月了，三十多天了，快得很呐、啊，是不是这样？快得很，啊，然后开始说那提前订票便宜呀、啊，如何这般呢、啊？干嘛呢？着急，都是一样的，在哪儿不知住，啊，换一个地方呐、啊，出去散散心呐、啊，这样出去散散心，我的心散掉你就麻烦大了，是吧？啊，所以就时时。心心念念，如果在法义上，那么这样就会慢慢慢慢的往这个本觉靠拢，始觉。所以说，从王至圣，他要渐次的来，渐次的来，而不是那么着急呀、啊。尤其刚出家的人着急得很呐、啊，修了半天怎么还没开悟啊？他就问问这些老比丘们：“你们开悟了没有啊？”你问法要还是开悟了没有？你问他。他搞不好还没开悟呢，是不是这样啊？哎，你修这么久还没开悟，我都出家三个月的我都想开悟，你那个开悟那就是错误的悟，麻烦了，得慢慢渐次，它一个渐次过程，渐次到什么程度我们往后看。始觉即同本觉，看见吗？始觉觉得它就是那个本觉，我那个清净透亮的那个静止嘛。啊，说唯识觉通常不立本觉，它有始觉这么一说。本论皮啊，蒙尘之境失照用啊，然后呢，失尘后之境与蒙尘之境相不相同？相不相同？我说什么你没跟上，你思维没跟上呢，只想回去刷抖音，是不是？蒙尘之境跟擦完的境一样不一样？境是一样的，境是一样的，它只是蒙尘失照而已，擦完了出来它是跟那个原来那个境之是同一个啊。所以他这个能够擦出来那个镜是不是心得外得？不是从外得，这就知道说佛法不是从外得，只是从我们内心去启发，去启发。我们有很多问题，把这些问题解决了，它不是外得，心得，只是不是心得哈，从心只是显现而已，不是外得。所以说始觉怎么样？就是本觉，你始觉觉得的就是本觉，所以解本觉的别显重迷反悟，重迷反悟，以始觉之智为章本，从始觉这个智慧来说的，曰觉性不迷，直名觉。如果在迷，一向不觉，有本觉内心之力；如果说在迷，他一直都没有觉悟。一直都没有觉悟，那就是随无明去流转了。那么能够取觉悟，由本觉的力量起作用，发起始觉，我们叫做因缘。这个人学佛能不能学佛，他依到因缘，因缘一成熟，他能够信佛能够修行，还是谁的关系？自己启发内心的本觉起作用，起作用。所以有些人遇到佛法他很虔诚，有些人还是那个噼噼塌塌，什么原因呢？他一个见次不一样，次第不一样，就是内心这个所发的力不同而已。就发起始觉，有始觉有功，翻显本觉。我们通常说修得有功，信得翻显，通过修来显他而已。 本觉是众生本具的佛性，非心生，故曰本觉对死觉说。本觉是对死觉说，对死说本，它有个本，有个死，它是相对而言。死觉以本觉起，反流反净，从众生恢复清净，如睡梦醒。睡梦，梦中的人跟醒悟的人是一个人，他是一个醒来了，他还是一个人，还是那个心。所以说这样讲呢，本觉与死觉没有两样，是一个人的两种状态而已。一个人两种状态，一个睡觉的状态，一个是睡醒的状态，但是都是一个人，还是那个心，两种状态不一样。我们现在就把它调整着睡醒悟的那个状态啊。下面看死觉，死觉意者依本觉故而有不觉，依不觉故说有死觉，是不是有点绕？理他就不绕。始觉这个地方所讲的始觉、本觉、不觉，我们一个来，不觉是依本觉而立，不觉它不觉。那我简单几个比方说，生病对健康而言叫生病，是不是叫？因为健康的身体出现不健康这个状态，按佛法说四大不调啊，所以依健康说生病，就依觉说不觉，这明白了？然后呢，现在要死觉，那就要康复、恢复、治疗，通过治疗康复、恢复清净，那要一个过程，慢慢的一个过程。那看你生病生的重不重，大病呢怎么办呢？要慢慢来。我们现在是什么？大家不要害怕，我们就是大病了。业障病太多，流转生日太多，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始学佛法，要慢慢开复，开始恢复啊，康复过程。所以这样呢，这个无本觉即无不觉，他没有本觉就没有健康，这个身体都没有了，就没有说那个人生病了，那个人没了嘛，他没有这么说生病。就好像说眼睛看到异物啊，我们眼睛能看东西啊，因为眼睛有病看到异物啊，为不见。然后呢，然后眼睛恢复清净，能恢复健康了，能看东西了，那就是那个本觉。所以因有本觉，无始无明是不觉，后因觉所以才有始觉。觉性随无明缘而有妄念，这个觉性随着无明的缘呢，它有种种妄念。这个妄念不离，妄念是不离开这个真心的。所以说呢，依本觉而有不觉，本觉起悟，本觉开始觉悟了。那么依这个不觉来说，因为他之前不觉啊，现在开始觉悟了，所以说叫始觉，是这么一个过程。哎呀，不知道大家没听明白呀？啊，大家这个说的有用吗？有用，有用。怎么要有用呢？我们不觉，啊，然后如何去觉悟它，如何去欣喜它，这么一个过程，要了解我们的状态。而不是从外面去祈求啊，去给你摸个头啊，加个词啊，然后你就马上怎么样？那是方便，那只是方便。那个加持有没有用呢？不能说没有用。他加持一下，他心里觉得我被加持过了，他这个有力量。就好像黑夜走路，你如果一个人走很害怕，旁边有个人，你走，我站在这里啊，到哪了？然后你怎么样？你觉得说，哎呀，那是有个人，我很有力量，其实起这么一个作用，这就是加持，这就是加持。你完全 完全靠那个加持，你自己不走，那人站在那里加持你，你不行，你还得自己的走，你才过去。你必须闯过那个黑夜，穿过那段可怕的地方。你比如说，有人说，这个，去地藏殿旁边有个坟墓，不是？有人害怕，我说那有什么害怕的嘛？过去比丘不是总监住吗？是不是？住在坟墓里啊，常常观想那些鬼神，如果起来，你还跟他开示呢。现在人害怕，他都不敢。我们不弄了几盆花挡在那里吗？那挡在那里只是暂时挡一下眼目而已，那有什么没有什么好害怕的。但是两个人走他就不害怕，但是你也开始自己走，这就起这么一个作用。有人说没事，你走吧，我站在那里，那你就过去了。这个提示还是要好我们自己啊。好，又与觉心缘故，怎么才能究竟觉呢？那个把这个禁止门城的东西全部擦掉啊。以觉心缘故，名究竟觉；不觉心缘故，非究竟觉。你没有达到觉悟这个心缘，达到底，你还没有办法名为究竟觉。心缘就是原本一心本源，本来就是如是，找到那个源头了。因为无始无明的缘故呢，升起三系六出等种种烦恼。三系六出后面会提到啊，那么一直从迷入迷，那因为有死劫的缘故，慢慢飞归到一心，这样十本合一，十本也是不二，这样呢法身就能够全显现，叫做觉悟。这个机关大家，我这个有个提醒大家啊，补充那里啊，误以为众生本来是觉悟，我们通常说众生本来是觉悟的，本来是觉悟的，后来突然间的变成不觉悟，什么原因呢？他不知何故忽然变成不觉。这个本觉是本具的觉性，那个不觉是无始无明，他一直两个都搅藏在这一起了。不是这个本来是觉悟的，突然间等来个东西把它藏住了，这明白吧？无始无明，无始无明，它一直是这样，一直把它藏住，这是清净本觉。这个是无明，一直藏住，没有离开过，从来都没有离开过，不是突然间清净的。如果是这样的，我们修行成佛了以后，哪一天又突然不觉了怎么办？大家不担心这个问题吗？这个在《圆觉经》里面也有提到这个问题啊，说众生本来觉悟，后来一念，我们通常说一念不觉，然后呢就变有山河大地啊，《人间经》里面也这么讲。一念那就是无始一念，无始一念一直跟这个真心藏在一起，所以它一直在流转啊。这样就不是有一个开始，不能理解有一个开始，有一个开始你就麻烦了。好。还有一点点时间哈，那么这两天课听下来，听我这个课会好一点了，那时间没那么长啊，不是，好像两个小时坐在那里，昨天一个小时45分钟啊，我们一个小时没那么长。好，我们看下面是四相。为什么说四相呢？它这个原文呢、起心论的文里面就有提到四相，就是断烦恼、死觉，要达到究竟觉，它一个过程。那它要断的是什么？断的是什么烦恼？他这里告诉说，因为有四相的牵流，所以呢，才有这个。轮转生死，那现在我要把它返回一心，那么先要找出它的根源在哪里，根源在哪里。啊，昨天那个教授讲的那么一句话挺符合这个佛法的本意。他说本性那个性是书心边，书心不是心字边一个生字， 他说身心动念本来是清净的，一旦生起念头，那就成三恶大谛啊。那么你要觉悟，觉得见性见到动心之前，那就是我们这里所要讲的身相无明，就是动念之前是什么。在常常里面通常叫做参话头，就是你讲话起念头之前那个是什么，那个太难了，那就是这里面所讲的身相无明。身相无明按这里说，他要到登地菩萨才有办法。所以说说常常里面用功夫的人呢、啊、你要想他见的不要破身相无明，那不是一般人。但是死觉有可能，因为死觉这里有见次的，慢慢觉悟。相似觉啊，那么这个不是究竟觉，那是有可能的。那么我上一回提到说、我们要信心成就要多少万劫。弥勒菩萨跟释迦佛他们一起发心，不是？但是释迦佛超过他，我们精进心。那我们每天早晨有念那么一句，念哪一句？对吧？十地顿超无囊事，天天们告诉的十地顿超无囊事，直接就超过去了。它有个顿悟啊，顿悟啊。那修行说，你同样一个修行，两个修行人，他一个精进心，一个是这个懈怠心，那肯定不一样啊。慢慢拉，肯定要拉那么长，你快一点，有可能就能成就。或者是觉悟，少分觉悟啊，都有可能。但是我们要是必须把这个烦恼的根源把它找出来啊。好，下面我们看一段啊，全部看完，这一段还蛮长的。这是四相说法，是一沙婆多宗有讲四相，讲的四体同时，就身住意灭，这四种情形是同时的。怎么这同时呢？生跟灭它不能同时啊。那就像天台讲的理具三千，众生具足佛的功德，佛可以降到众生界，它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同时存在啊。那么这就是十法界的心当中啊，你一念什么样的心，就什么样的东西就出现，它等于具足一样啊。就像打个比方说，电台所有的电波都在那里，你只要有这个网络信号啊，都在那里，你只要打开对上那个台，它就能够显现那个东西图像啊，它就也是同时存在。那么这说这个体，他在讲体是同时用，是用前后。体它是同时具足，但是用它有不一样，有区别。用分前后故，觉时差别。所以说觉有快有慢啊，有的人修得快，有的修得慢啊。你同样一群人，有人活得很好，有人活得很苦恼，它都不一样。体同时故，名聚时而有。聚时而有这句话，你们可以看课本75页的第四行，起心论75页，有没有？聚时而有，这是体同。这个要到究竟觉才能够知道这么一个情形呢、啊。佛菩萨他因为他过来把这个烦恼的过程告诉我们哈、啊，心性本来离生死相，而有无明迷自性。由唯心性离寂静，故能生起动念四相。本来是心静，它动念就有四相的情形出现了。四相无明，何力故，能令心体起生住意灭？起生住意灭起这么个作用啊。那么始觉烦流烦境，开始觉悟。 反身洗流，回归于清净，始终深住意念事项，他都在深住意念事项当中的范围，没跳出去，没跳出去，你还在生死吗？以明重防至圣，所以明是重防至圣，死觉渐次分歧，渐次分歧，这渐次分歧就是你到什么样的位置能够断什么样的烦恼，从细至出，微住不同，从细就是生相无明，生到灭这个相呢，它也不一样。前后记忆，前记最微，就身相比较小啊，这个微细就是动念头。我们什么时候动念头很难发觉的，你很清醒的时候知道，但是动念头之前那个心很难察觉到，察觉不到，也控制不了。还有人说，那我的烦恼很多啊，那有一天有个师傅找我，他说我的烦恼很多，本来很正常啊，你有心就有烦恼嘛，就有这杂念嘛。他说他不是，我说不清楚，我说不清楚，我就有烦恼，有就烦恼很正常啊。你有就层层叉叉的烦恼，层层叉叉的妄念很多啊，但是我们都不知道那个什么时候起来。后继最足，名为灭相，后继叫做灭相。好，我们先看到这儿啊。那么下一堂我们把这个事相的具体概念，它到底叙述的哪些烦恼，然后呢如何去断，那以什么位置去断。好，愿意。